现在说的是聚讼，聚讼当中啊，现在是新制下第二段，送陈建氏已经现同，已同只有一首颂四句，佛位出家时所生八王子，见大圣出家亦虽修翻恨，那么这是已经过去的事实，与现在相同的。那么以下送陈建氏已经现同，现在正佛正在入定的情况，完全相同的那种啊，这实际情形。那么下面的句诵啊，分两端，第一送现瑞同，第二送已念同。先讲第一，送现瑞同，说当时释迦牟尼佛说无量义经以后，放光东照，入定放光东照的情况，这个所现的此土他土六种瑞香啊，是完全相同的实际情形，所以叫做送现瑞同。这里有两段，第一送此土六瑞同啊，重送这个当时在灵山会上啊，这个现六种瑞相的情形相同啊。那么这一段句诵啊，是属于异诵，异诵六种重诵里面是属于异诵，因为跟前文的长文呢、啊、不是完全一样，意义相同，而文体内涵多少有些不同的地方，有的是前面说过的这里没有，有的是这里说的前面没有，那么彼此啊把这个含义前后这个表达出来，那么意思更圆满，所以是属于异诵。看着经文，时佛说大圣，今名无量义，于诸大众中而为广分别那么一直到后边佛放弥坚光，现诸稀有事为之，这都是属于送此土六瑞相同的文字。十那么日有单面佛在当时说大圣经是说的无量义经，所以经名无量义。那么在大众当中啊，详细分别这个无量义的意义佛说此经已，此经就是无量义经，当时日月灯明佛情况也是一样的，无量义经说完了他就入定即以法座上啊家夫坐三昧就在他这个说法的法座上啊入定了皆家夫坐，就双盘两个腿盘起来坐在法座上啊，三脉就是定，就是入定了。入什么定呢？名无量义处，就是入无量义处三脉跟现在释迦牟尼佛的情况是完全相同。那么呢，当时佛入定之后啊，天人用很多的天花来供养，所以天玉曼陀花就是前文的这个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等啊。那么这里只说一种，那么包含其他三种天古自然明，这一句前文没有前文并没有提到天古什么叫做天古啊？天上有古，在哪里？在桃李天，桃李天的善法堂天里呀、啊。有一个鼓那个鼓不用人敲，不要敲它，时间到需要响的时候啊，它就会出声音，就会响，就在善法堂天上。什么时候它会响啊？它看到天人呢、啊、都在享乐入迷了，乐入迷的时候啊，那天鼓就会响。天鼓响出的音声啊，并不是跟他凑热闹让他更欲乐，而是提醒他们，提醒这些天人说，世间是无常的三界是苦的，一切是空的那么说这个苦空无常无我的道理来警觉这些天人 就是大家的火焰正猛的时候啊，他用这个冷水一泼啊，让它凉下来，否则这个热肉米了啊，那么就会越来越严重，那么将来就完全忘掉佛法了啊。所以这个第四天王要说法的时候啊，他也会想警这个提高警觉，所有的天众让他知道这个天上享乐呀，虽然很快乐是会尽的，乐享尽了还是要堕落啊，不能太贪着了，所以这个天国就会明，就会祥，明就是祥了，自然明就是表示不用人敲，他自己就会祥啊。那么这好像是现代的自动啊，你踩到这个机关呢，它自然就会动。天人过度享乐的时候，就是这个机关就动了，天国就响了。那么警觉他们，你不要这样贪着天上的快乐啊，要知道苦空无常啊。那么这个天国就会说法啊，这是很微妙的事实啊。那么这个天国自然明，前面长文没有啊，这里把它表达出来，因此叫做译诵。就是前文应当也有这个意义，但是长文里面没有说到，现在把它表达出来啊。那么也是属于这一句，如果单说这一句也可以叫做补诵，因为前文没有前文没有，现在把它补上，但是全部的文字啊，因为前后文体不相同，顺序也不一样，所以是属于译诵啊，多数是属于译诵啊，如果是补诵嘛，只有这一句，所以不另外称它叫做补诵。诸天龙鬼神供养人中尊，这是说，当时的天龙八部大众都生欢喜心，看到天上露下很多花，佛入定，现种种瑞相，大家都生欢喜心来供啊，用种种的这个香花灯果啊，尤其这个天花呀，来供养佛，供养人中尊，人中尊就是佛，前面说过了，佛出现在人间啊，所以人中最尊，称为人中尊。那么天龙鬼神八部等中啊，他们都发心啊，来供养与佛。一切诸佛徒即时大震动，这就是六种震动。前面有说到这个六瑞里面有六种震动啊，这里就是说，一切诸佛徒不但是当时日月灯明佛的佛国，乃至十方世界同时都震动了，所以叫做一切诸佛徒即时大震动。大震动就是包含六种震动啊，六种十八相震动啊，所以叫做大震动。那么这个时候佛就放光了，佛法眉间光现诸稀有事，在迷间百毫相中放出光明来，照到东方万八千佛世界，那稀奇少有的四香啊，都在这个光中啊一一显现出来啊，这就是送此土六瑞与现在相同的情形。下文是送他土六瑞，就是光中所照的万八千土的这个瑞香啊，跟现在也是相同啊，这叫做送他土六瑞同。长行的文字里面很简单，只是说如今所见四诸佛徒两句话，很简单。那现在从中里面呢说得很详细，所以下面的这个送他徒六瑞同的文字啊，是属于广诵，广诵。所以这个长文跟居诵啊，它彼此都是好像这个网一样的交流这个显现。前文说的很详细的，句中简略了，前文说的简单的，句中详说了，就现在这是广诵，就是详细的说。他的文体虽然是错综变化，种种不定，但是总不出他徒六瑞，所以叫做送他徒六瑞同，这是属于广诵，文字更详细啊。那么详细说明他徒六瑞，这个六瑞不按照次序，就顺着这个六瑞的情形啊，用这个句诵的文字把它表达出来，不必一一细对啊。 这个文字很长啊，我们随念随说明。此观照东方，万八千佛土，是一切众生生死业报处。此光，日月灯明佛啊，迷间的百毫相光放出来，照到东边，啊，东方一万八千佛国土通通都显现出来了，在光中都显出来。光中所现的是什么呢？是一切众生生死业报处，显示出一切众生啊，万八千佛国里面的一切众生的这个生死业报处。生死业报处这一句啊，它有三种意义，应当把它念作生死处、造业处、受报处。处地方、地点，一万八千佛国土当中一切众生的受轮回生死的地方，生死处，造业的地方，造业处。既然造业的业因成熟，必定要受果报，所以有受报处。生死业报处就具备这三种意义：生死处、造业处、受报处啊。因为他聚众是被这个五个字限定了啊，不能一一想念。那么看的时候要懂得，就是生死处、业造业处、受报处啊。那么里面从因至果，一切统统在光中都显现出来。有见诸佛土与众宝庄严，琉璃玻璃色，是有佛光照。下文是分别说明光中所现的境界。也有看到啊，万八千佛国当中，诸佛的国土当中啊，有的是清净的佛国。那么清净佛国怎么清净呢？是众宝庄严的，金银琉璃等等的众宝啊，来庄严这个佛国。有些佛国的大地啊是琉璃的颜色，有的是玻璃的颜色。琉璃是青色的宝，玻璃是水玉，也就是水晶啊，这都是很宝贵的这个七宝之一啊。那么它的国土都现出这种颜色啊，怎么那么显现出来呢？说出它的原因，是由佛光照，思就是慈。这都是由佛的光明所照啊，才能够显现出来的，是由佛光照。光中不只见这些事，即见诸天人龙身夜财中，前达金罗罗各供养其佛。同时也看到每一个世界的天上的天人、人间的人，还有八部众龙神，就是八部里面的龙夜叉天龙夜叉钱大婆阿修罗迦罗罗，这都是八部的名目。这里只是列出几种名目来，夜叉八部之一，钱大就是钱大婆，因为它是聚众五个字啊，把婆字略掉了。紧罗罗就是紧罗罗中，就是八部中八部的名目啊，前面都讲过的，不必再讲啊。看到这个天人等中啊，三界二十八天乃至人间的人，还有八部鬼神等中，都在供养各个所尊敬的佛。每一个世界都有一尊佛在说法呀，各个供养他自己世界里的佛，就各供养其佛啊，就是自己所住的国土里面的佛呀，他一一都在供养啊，或者是香花灯国，或者是礼拜啊，这个尊敬。又见诸如来自然成佛道，身色如金山，端严神微妙，如镜琉璃中，内现真金像。这是看这个万八千佛国当中啊，也有刚刚成佛的佛。同时也看到有些世界呀，佛刚成就，这诸如来就刚成佛的佛。自然成佛道啊，这个自然不要以为不要修行就成佛啊，这个自然呢，就是真修，不是缘修，缘修要助缘，不叫做自然。真修啊，就是说已经能够破无明正法身。例如以教相来说， 别出地原出住以上的菩萨，他能够分破无明分正法身，破了一分无明正到一分法身之后啊，以后就是自然而然往上进，任运断惑正真，叫做真修啊，已经体证真如自性，然后继续修行啊，那就是好像顺水行舟，好像这个河流啊，水往下流，而这个船在河中啊，跟住水往下流，并不必用功力，不必用功力啊，不要用人去乘它。那么它跟住这个水啊，自然而然往中流啊，一直往下流去，这个叫做自然。那么自然它并不是不动啊，还是在动的啊，只不是不必假借这个助缘而已。不必假借助缘的缘修是真修，依真而修，那么这个就叫做自然，由此一直修行，经过四十一位，断惑，然后就近到第四十二位啊，这个无明断尽了，烦恼就断尽，果得的这个无上菩提，就近正道，那叫做自然成佛道，就是成就报身佛，因为他是在发真以后才修啊，所以叫做自然。还没有发真之前，就是没有证到真如自性，没有破证无明，破无明证法身之前，还没有破无明证法身之前的修叫做缘修啊。这实际上在前面讲是叫一层讲过了，恐怕大家又忘掉，我现在再提示一下啊，就是说还没有破无明证法身之前，所有的修行要假借助缘，要有助缘，没有助缘不会修行。比如我们现在修行啊，你没有助缘就不会修啊，好像有人呢、没有念珠不会念佛，那么念珠就是助缘，没有佛堂不会拜佛啊，佛堂就是助缘。那么还没有破无明正法身之前修行，都要有助缘才会修啊。那么等到破无明正法身之后，不必这些助缘了啊，任愿进修，任愿断惑证真，所以叫做发真以后的修行啊，叫做自然成佛道。成佛以后的相好庄严，非常殊胜，所以身色如金山，端严甚微妙，这是赞叹报身佛的相好庄严。因为报身佛很高很大，好像一座金山似的啊，千丈如身裸身呐、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报身也有一千丈高，有千丈如身裸身，那不是像一座金山吗？所以他的身体、他的相貌的颜色啊，这个金光灿烂啊，好像一座金山坐在那边似的啊，端严甚微妙，端正庄严的情形啊，微妙之极了。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表达，所以叫做微妙。那么这个情形纵然不能表达，还是借个比方啊来加以说明。如镜琉璃中内现真金相，琉璃是透明的，透明的宝物啊，里面这个琉璃里面如果放一尊纯金去做的像，你往内看去，清清楚楚显现出来，所以叫做如镜琉璃中内现真金像。这两句话呀，是说明这个佛像的庄严情形啊，大家看到这个清净庄严的实际情况，就像琉璃里面的真金像显现出来，一看清清楚楚啊，那显示这个报身佛的庄严了。如果不是原初住别出地以上的菩萨，见不到报身，见不到报身。报身佛纵然在我们眼前呢，我们也看不到的。所谓有眼不见色鲁身，有耳不闻圆顿教，声闻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凡夫啊。不到善根成熟，大圣善根成熟，见不到报身，那么必定是原初住别出地以上。所以这个报身佛的相好庄严没有什么好比呀、就像这个琉璃铜钟啊，装的这个真金之像，那么由外看去，清净庄严，真是好看之极。 世尊 在大中敷衍身法衣成佛了，不一定要说法了，没有说不说法的佛了啊。这些佛成佛之后啊，就为大众说法，说什么法呢？身法义，很神圣的佛法的意义，就是显示这些佛成佛以后说顿教大圣华严经，身法义就指的华严经啊。诸佛成佛情况都是相同，跟释迦牟尼佛相同，成佛以后在菩提树下说华严经那么这就是很深的法义，就是顿教大圣的教理。一一诸佛土声闻众无数，因佛光所照，悉见彼大中。每一个一尊佛的世界佛所度的声闻众啊，没有数量，算不出那么多，所以叫做无数。那么怎么能够知道呢？因为佛的光明所照啊，大家都看到了，悉见通通见到，隆重华流啊，所以叫做悉见，通通都看到。每一位声闻在哪里供养佛修行彼会大众一一都看到了。看到情形如何呢？下面就说出来了。或见诸比丘在一山林中精进持境界，犹如护明护明珠。或者看到有些比丘中，比丘就是声闻中啊，那些声闻比丘啊，在深山林木之中啊，在哪里修行？这就是闲居静处啊，闲居静处在哪里修行啊？比较容易成就，做什么呢？精进持境界，努力精进修行那么六波罗蜜当中，因为出家人注重在持戒，所以持清净戒。犹如护明珠啊，说出他持戒之心啊，怎么样是护持？好像一个人保护他的明珠啊，这个宝珠有光明，如意宝珠有光明，能出万物，自由自在，所以叫做如意宝珠。一个人如果有了如意宝珠，你想他多保重啊，多爱护啊。那么比丘众持戒精进的情形，就像护明珠的心在哪里持戒，受持佛制的清净戒法。所以修行以精进为先锋，精进啊好像先锋部队啊，去冲锋去啊，持戒的用心啊好像这个主帅啊，这领导中军啊，往前推进，来破烦恼敌啊，能够得到法身慧命啊。那么护持法身慧命，就是好像护明珠啊，持戒如法清净，就能使法身正常，所以好像护明珠的一样啊。那么这一段以下的文字啊，就是说明藏教以后，就是法眼以后啊，阿含、方等、般若这三十的说法奉合起来说啊，不必一一细分啊。那么这一段也是六度里面的持戒度，也是显示声闻法里面三藏教啊。那么声闻、缘觉、菩萨三圣圣者在哪里修行的表现？又见诸菩萨行事忍辱等，其速如恒沙，时有佛光照。他每一段呢、啊、都有接有佛光照耀显示出来呢。这是看到诸大菩萨在哪里修六度。又看到菩萨众等行事修布施波罗蜜，忍辱可知道就是忍辱波罗蜜等等于其他在文字上没有表达出来的那么就是后边的禅定、般若。那么前面有精进持戒，这些菩萨在修六度啊，不止一位两位，很多很多恒河沙数，恒河的一粒沙算一位菩萨，恒河沙数那么多的菩萨在哪里修六度怎么能知道呢？时有佛光照，是因为日月灯明佛放光东照，在光中显现出来，所以才能看到。下面的文字别说修禅定又见诸菩萨深入诸禅定，身心极不动，以求无上道。又看到有些菩萨呀，在哪里深入诸禅定？简别不是初修，是久修。深入就久修了禅定功夫很深，久修禅定的菩萨 他能够身心不动，坐在哪里，不但是身不动，心也不动。心不起念，微微不动，身心都不动，寂然不动。寂是安静的样子。在哪里？如今。那么他修禅定用意在哪里呀？一求无上道，无上道就是佛的果位，希望修禅成就啊，由定发慧，断烦恼，了生死，就近成佛，所以叫做欲求无上道。又见诸菩萨知法即灭相，过于其国土说法求佛道，这也是别说般若度。又看到有些菩萨在哪里修学佛法，知道一切法，当体即灭。即灭就是用实质去观一切诸法，知道一切法当体就相不可得，诸法当体就是无相，就实相无相，无相之中又能现一切相，所以叫做无相又无不相。那么这个即灭相啊，就是实质观法所显现的这个诸法实相的离体，越体不动来说，就是即灭相，就是无相之意。各依其国土说法求佛道，每一位菩萨个个在自己的本国里亲近佛，那么以般若智慧说法来求证无上菩提道，希望都能成佛。那么修六度的目标，希望福慧圆满呢，将来成佛。像上面就是重诵这个第一所谓诵他陀六瑞里面啊，就是他陀六瑞同啊。他陀六瑞同的文字啊，就到这里为止啊。那么到这里为止也是第一段诵现瑞同，诵现瑞同说完了。再往下是人字下第二段诵一念同，一念同儿时四部众以下有六句诵一念同，当时大众的一念情况与现在相同。儿时四部中见日月灯佛，现大神通力，其心皆欢喜，个个自相问，世事何因缘。这是诵一念通。日月灯明佛当时这个慈陀他陀六瑞显现的时候，当时会中的所有的大众啊，都升起怀疑的情况啊，想要问知道这个实际情形。儿时四部中，儿时就是佛入定，慈土他土六瑞都显现的时候，四部中前面长文就是说二十亿的菩萨，那么这里说四部中就是平常说的四众有也包含在内，前面所说的发起众、当机众、影响众、接缘众也是四部中，统统包含在内。总之就是日月灯明佛当时的所有的听众，大家看到日月灯明佛现大神通力，光照所显现的都是神通所表现，所以是见日月灯佛现大神通力。大家看到慈陀他陀六瑞都知道是佛的神通伟力，在定境中显现的时候，其心皆欢喜。大家看到这种境界啊，好高兴啊，所以其心皆欢喜。虽然欢喜啊，又有怀疑。怀疑当时情况为什么现这个瑞相啊，各个自相问啊，世事何因缘，彼此各个互相问啊，这个问并不是由言辞表达出来的，是内心之问，内心的疑问啊，在内心啊自己起这个疑团，自己问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啊。二十亿菩萨还有无量人天，佛入定的时候，如果大家都出声来问的话，那不声音很响亮吗？那不得了了啊，哇啦哇啦都会有声音。这个各个自相问呢、啊，不是有声音的，不是说出来的话，不要把这个话看作，不要看作问字看作有话啊。这个问是内心的疑问，内心的疑问。每一位菩萨，每一位声闻、四众等。他的内心呢都起这种疑问，心里动了这个念头，为什么有这种瑞相啊，佛为什么入定啊，他为什么要放光东照啊，为什么光中要现出万八千土的种种瑞相啊。每一个人呢、啊、 内心都有这种的疑团，都有这种疑问，所以是向内心提问题，在哪里疑问，勾上很多的问号，但是没有表达出来，没有用语言文字表达。那么后来由菩萨彼此来发问解答，就是跟现在的文殊弥勒的情况相同，前面长文都已说到了啊。上面就是第二段，送陈建是已经现同，现在灵山会上情况相同啊。以下是第三段，送陈建是已经当同，当来会相同啊。那么陈建是已经当同的前面的长文呢有五段，现在也是顺着这个五段文字啊。前面的送一念同是个略送啊，以下的送陈建是已经当同的文字啊，多数是属于意义送，约意义来重送啊，不一定要跟前文完全相同。那么这里有五段，第一就是送因人说法通，佛出定之后因妙光菩萨说法华经，这个情形以现在释迦牟尼佛出定之后因舍利佛说法华经啊，情况相同，所以叫做因人说法通。经文说，天人所奉尊是从三脉起，赞妙光菩萨如为世间言，一切所归心能奉持法章，如我所说法唯如能证之。当时日月灯明佛出定之后啊，天人所奉尊就是日月灯明佛，天上人间的人所尊重所奉敬的，所以叫做天人所奉尊啊，就是指日月灯明佛。是从三脉起，就是刚刚从定起来，从这个无量艺术三脉起来出定了。出定之后第一啊，先赞叹妙光菩萨，就是好像释迦牟尼佛出定之后对舍利佛说这个诸法实相之意，赞叹诸法实相的意义是相同，这里是说赞叹妙光菩萨的修行如何熟身，所以赞叹妙光说如为世间眼呢，一切所归心，说妙光菩萨为世间一切众生的智慧眼目妙光菩萨是个大智慧他这个大智啊为一切众生的眼目所以六度如盲，六度当中前五度如盲那么般若为导，般若就是大眼睛那么现在这个妙光菩萨就是表示大智吗，所以为世间的人天眼目那么七众所归一，所以人一切所归心天上人间一切众生世出世间大众都所归归敬信仰的这位妙光菩萨，因为他能奉持法章，佛所说的一切法呀他都能够奉行，都能受持，这是赞叹妙光菩萨。如我所说法唯如能证之，我日月灯明佛像日月灯明佛所说的法呀，只有妙光菩萨能证能知，才能够体证得到，彻底能够体会到。世尊既赞叹，令妙光欢喜，说是法华经那么当时的世尊就是日月灯明佛，既然赞叹妙光菩萨，此令妙光菩萨生欢喜心，那么然后就说法华经了下面是第二送时间，说法华经的时间有多久那么经文有五句的句诵，满六十小节，不起以此作所说上妙法，是妙光法师细节能受持。只有大明佛说法华经说了六十小节，长文都说过了不起以此作，六十小节坐在法座上微微不动，没有起来，也接着一直说下去，所说出来的最上最微妙的佛法呀，这位妙光法师通通都能受能持，领纳蔡怀叫做受，认识不失，所以叫做持。那么这都是意诵越句诵的越长文的意义加以这个用句诵发挥，这是一种意诵那么后边法说一周说完了，接着就说比喻说一周在比说一周里面这个句诵里面有这个长文里面也有这样的说法，佛对舍利弗说无智人中莫说此经 那么可见舍利弗是大智才能够接受这个法华经，那么跟当时日月灯明佛对妙光菩萨那么所说的法他都能够受持，与舍利弗受持佛所嘱咐的情况那是一样的，所以以现在的法会将来会相同，所以叫做当同，这是送时间。下面是说第三送唱灭唱灭相同就是法华经说完了佛就入灭了，这有三首偈颂那么显示这个最后入灭的情形相同。这里面呢有广颂也有补颂，跟长文有一点不大一样长文说的比较简略一点有些意义长文里面没有的这里加以补充，所以叫做补颂。那么这段文呢三首偈颂有广颂也有补颂。佛说是法华，令众欢喜矣，寻迹一世日，告一天人众，诸法实相异，以为汝等说，我今已终夜，当入一涅盘，汝一心精进，当离一放逸，诸佛审难值，亦皆实一一。这一段文呢就是第三颂唱灭。佛说法华经说完了，就要宣布对大众宣布说我要入灭了。佛日月灯明佛不要跟释迦佛混乱起来因为彼此都是佛，久远界前的日月灯明佛是佛，现在的释迦牟尼佛也是佛，那么如果不注意的话会跟现在佛混乱那么这个佛字是指的过去的日月灯明佛。从前呢有个去看外台戏的人他是没有读书，更是没有读过历史，什么都不懂那么有一天乡下呀做大拜拜啊演戏演外台戏，随便在外边搭台在哪里演戏啊，是人演的戏吗？这个演戏的戏码呀是演的是武汉杀妻，就是东汉汉光武中心的武汉杀妻的故事那么当时这个不认识字去看戏的人回来啊，看好了回来，人家问他说你看戏看到什么啊那是什么戏出啊？他说我看到关公杀太太，因为武汉也是红脸的，武汉的脸也是红的，也是长胡子他看到武汉杀妻他不懂啊，他看到这个红脸的以为就是关公他说我看到的是关公杀太太武汉杀妻，他说关公杀太太这是笑话关公哪有杀过太太啊，没有那么严重吧，而且他是忠孝皆义的不会有这种事情。那么当时问的人就说没有这个事啊，你搞错了那是武汉杀妻啊，关公怎么杀太太，那朝代不同啊，武汉是东汉人，关公是三国时代人，朝代不同啊，你知道他怎么答复啊？朝代不同有什么关系啊，他不会过来吗？朝代不同他不会过来吗？从东汉过来三国，从三国过来东汉，朝代不同没关系啊，他可以过来啊，这一过过了200年这个从东汉开始到了这个三国196年过来200年可以从三国时代过来到东汉，这就是看到红脸的都是关公发生这种笑话。朝代不同他会过来，很好的这个很好笑所以这个如果不懂历史啊，有的时候会闹出一些笑话来那么这个佛一样是佛日月灯明佛也是佛，释迦牟尼佛也是佛那么你看到红脸都是关公就会发生这个笑话假如你不懂得真正实际情况，这里是说谁这现在说的都是日月灯明佛那个时候的事情你不要把它混在一起呀释迦牟尼佛跟日月灯明佛相同跟你说不同朝代这是久远界前的事情那你说他不会过来吗那就变成释迦牟尼佛过来到久远界前成为日月灯明佛了，他过来了，不懂历史会有这种笑话那么现在这个佛指的是日月灯明佛不要让他过来，还是回到原位那么当时日月灯明佛说法华经说完了 令众欢喜矣。大众听到《法华经》当然很高兴啊，我们还没听到就高兴呢，何况他听到了当然是更高兴啦，那么《法华经》说完之后啊，寻迹一世人，寻随时的意思，随时，随时就在当天啊，就向大众宣布，告于天人中，跟大众说：诸法实相异啊！一位卢登说：我今于中夜，中夜当入于涅盘。以下是日月灯明佛说的话啊，日月灯明佛说的话，不过这是从释迦牟尼佛的嘴巴里面说出来啊。日月灯明佛跟大众说：诸法实相的道理呀、啊，这个意义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一位卢登说：现在这里不说诸法实相。我们这里是诸法实相，要留到后边方便评讲哦。你不要因为你没讲嘛，怎么说说过了？说过是日月灯明佛说过，不是我说过呀。我们这里还没说过啊、这里的诸法实相只好等到方便评的诸法如是如是相如是性那个时候再说。现在不说，不说暂时保留啊，留一些啊、到了后边你就可以听到这个诸法实相义啊、不过在当时日月灯明佛是跟大家啊说过了，因为法华经说完了吗？说完了，法华经说的就是诸法实相。一位卢等说，已经为你大家说完了，我今以中夜当入一涅盘，我日月灯明佛自称，我到了中夜啊就要入涅盘了。佛入灭与大家有什么关系啊？入灭了，大家没法听啊，没有佛好清净啊，那么当然就会悲伤啊。那么因此佛就对大众安慰大众说：你们不要难过，不要悲伤，只要好好的精进修行啊，才能够得到佛法的真受用。所以警策他们说：汝一心精进，当利益放逸。你们大家要专一起心精进修学佛法呀，要远离放荡总意，不能懈怠哦，不能马虎啊、如果佛住世久了，大家就骄慢自重而不肯认真修行，因为佛常在世间嘛，不懂就问佛很方便。佛入灭了，大家才知道说啊，就不得了了，佛入灭以后啊，没有佛好清净啊，大家都也伤心了啊。好像释迦牟尼佛入灭的时候啊，尤其阿难是最伤心。那么佛临入灭之前就对大众啊说出警策的话，说你们呀要好好的远离放逸，努力精进啊，因为诸佛审难值啊，意界十一于要遇佛很难的，诸佛无论哪一尊佛都是一样的，你要遇到佛很难呐、经过一亿劫也难遇到一次啊，所以一劫偶然有时能够遇到一次，很不容易遇到，见佛很难呐、我们都没见到佛，假如我们真的见到佛，应身佛，我们见到的话，最起码也证出果呀，不会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充满烦恼。所以古人有这么一首句诵说：佛在世时，我沉沦；我的人生，佛灭度。懊恼此生多业障，不见如来净法身。例如我们现在都是释迦牟尼佛的末法弟子，佛出现世间，佛在世的时候，我们沉沦在六道里面。不晓得是在哪一道，也许是在三恶道里面呢，所以见不到佛。佛在世时，我沉沦。今得人生，佛灭度。现在我得到人生了，我们大家都得到人生。可是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两千几百年了，今得人生，佛灭度。懊恼此生多业障。想起来真恨自己，好烦恼啊！业障太重了，不见如来净法身。佛出现世间的时候，我们就见不到啊，所以生在佛前佛后，八难之一啊。那么因此佛很难遇到。现在你们遇到佛呀，要好好的精进用功啊。佛入灭以后啊，你还是要更加精进用功啊。因以灭度而跌度者，得度者，佛就示现灭度而为说法。这就是叫做补诵啊，补诵这个诸法实相义，一位卢等说以下啊，跟这个卢一心精进到意界十一义，这六句啊，前面长文没有的， 这是补上啊，所以叫做广送，又是补送啊。下面是第四段，送寿句啊，就是佛为当时这个德藏菩萨受记的事实啊。那么世尊诸子等闻佛入涅盘，个个怀悲恼，佛面亦何苏啊。佛弟子等，世尊是日月灯明佛，所有弟子们呢听到佛要入涅盘了，大家很悲伤，很懊恼啊。佛要入灭为什么那么快呢？佛面亦何苏，当时日月灯明佛注视的时间很长哎，他说法华经就六十小节，你想他注视时间都长啊，可是大家还是觉得佛为什么这么快就入涅盘了？那释迦牟尼佛注视八十年，说法只有四十九年，那是更速更快了。圣主法之王啊，安慰无量中啊，就是圣主法之王，就是指这个日月灯明佛，安慰大家说：“我若灭度时，汝等勿忧不，你们不要忧愁，不要恐怖啊！是德藏菩萨于无漏实相，心已得通达，其次当作佛，皓月为净身，亦度无量中。”这是受记啊，受德藏菩萨记啊。那么，因为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文字说不完啊。第四送受具的文字没有说完，就是说到佛面亦何苏。好了啊，剩下的文字啊，我们留下次讲啊，下回。